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这边在空中与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主要的主题里面，我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呢？幸和不幸。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曾经说过整个婚姻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成为一体的过程是不断的需要学习，不断的需要彼此的互动成长的。然后我们也曾经讨论过二人成为一体在哪些方面成为一体呢？在身体的方面，在魂的方面，就是情感、理智、意志方面呢，以及在灵的方面。什么是灵的方面呢？就是属灵的关系。记得我们上一次来分享来谈的时候，在讲到说，哎，我们属灵关系能够合一，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是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仰都是信耶稣的。现在这边就带出一个问题来了，那这边问题就是说啊，如果说我的配偶跟我不同信仰怎么办呢？这是我要在这一个专题里面呢，可能用好几次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如果说我的配偶还没有信耶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或者说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我未信耶稣的配偶相处？我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好，这是我们要来讨论的。从刚刚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对象，他是已经是在婚姻之内的。基本上面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地方就提到，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的配偶若是还没有信耶稣，圣经有蛮清楚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跟他们相处，我们跟他们相处的原则是什么。那圣经上面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事情呢？意思就是说，在初代教会里面，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在初代教会里面，有许多人信耶稣之前，他已经结了婚了。他有很多人是结了婚之后，可能某一方才因为认识了耶稣才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的配偶可能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相处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然后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去看见这样的一个教导，成为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教导。那但是这是指婚姻关系里面之内的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还没有进入婚姻关系里面，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好像就是选择婚姻配偶的原则里面。那圣经上面说啊，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里面说到，信和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好像我们今天普遍的教会把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当作是选择婚姻配偶的时候他信仰的标准。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问题哈。为什么面对进入婚姻之前，面对选择配偶的标准的时候，信仰这一部分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这边的教导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这样的一个教导来对弟兄姐妹说，你要选择配偶，在信仰方面你必须要注意，你必须要留意，你必须要选择主里面的弟兄或姐妹来嫁娶。那我们就用哥林多后书六章这段圣经来说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把这段圣经我来念给大家来听一听哈。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的殿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段声音说到，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一看，从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样的一个14节到18节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信和不信不相配，义和不义不能够相交，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通，基督和比列不能够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好有什么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所说的一个重点是指到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区别出来，是指到在信仰上面的那种分别。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普遍的把这一段圣经，特别是十四节这一节，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把它应用在婚姻的选择配偶上面呢？我曾经也是这样子应用，也帮助一个姐妹。那我们知道她的男朋友是还没有信耶稣，我就跟她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啊，不要同父一轭啊。圣经上说我们应该要找信主的哈。结果这个姐妹怎么样呢？她从此不再来教会。 他从此不再来找我们了。我发现他听不进去，为什么他听不进去呢？他也信了耶稣了，他可能在想，哎呀，我信了耶稣，我尽量跟我相爱的人来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产生很大的疑虑了。这样的疑虑在你们身上是不是有发生呢？有多少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落在一个吊诡当中，左也不是我，右也不是。那个姐妹有没有错呢？那个姐妹她面对这样的冲突，她有没有错呢？她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错啊。那我有没有错呢？我也没有错啊，我怎么可以降低标准呢？我怎么可以把神的话语打折扣呢？但是为什么我们当中有出现这么严重的沟通的冲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没有好好的把这一段圣经能够应用在婚姻配偶选择的原则上面。我没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从那一次刺激之后呢，我就在开始思想，我既然不能够降低圣经的标准，我怎么能够把圣经的原则能够讲清楚呢？我既然不能够降低的圣经标准，我就必须要了解圣经用这段话的用意是什么，我就必须要来思想我怎么可以把这段圣经应用在婚姻配偶选择上面。我想用至少会有两次的时间跟各位来谈这个话题。如果说你的对象他还没有信耶稣，不要害怕把他带到教会，不要害怕把他带到让你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跟他做朋友的环境。我们常会有一种情况啊，我们常常很快的对于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他带来的朋友，不论是男的或女的，我们看见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悄悄的告诉这位姐妹，姐妹啊，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哦。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我觉得教会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教会可以做的就是有一些弟兄们蛮成熟的，是有亲和性的弟兄们，可以跟这一个男的相处，让这个男的跟这个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觉得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除了这个他的女朋友之外，他还认识其他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做研究在教会里面，他们如果说这个人要信耶稣能够留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这个教会有朋友，因为他有朋友，他能够信耶稣的比例会更好更强。有我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小组，他们就是常常聚在一起去骑自行车，他们用自行车当作交通工具去旅游。结果他们有一次呢，他们要到邻县去旅游，他们之前呢，他们就要计划整个过程的计划等等等等，当中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在他们当中，他们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他们常常在那里分享跟神的经验，常常来感谢主，但是他们不是硬的那种，不是说一定要非得查经不可。他们在那次旅游的时候，他们在策划的时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我们好像少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我们不是策划的很严谨吗？很周全，他怎么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说我们没有向神祷告，把天气交给神我们没有向神祷告，把来回平安求主来保守。哇，他们很讶异这一个人跟他们相处了10个礼拜，在最后的时候，由这一个似乎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一个人，他却提出来我们应该仰望神。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让这一个人信耶稣，我们不要马上去判断他，你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你不能跟他结婚的。我不是说不可以把这原则说出来，但是我们必须一方面说原则，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为这个姊妹来着想，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姐妹，来带领这一个男士成为主内的儿女。我觉得这是教会可以做的。我们不单单要有原则性的确定，另外一方面我们实际上面，我们要肢体之间可以要彼此互相帮助。这是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可以应用在婚配的选择上面。我刚刚读的时候，我从14节读到18节，在15节开始他说，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来看看我们是谁。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在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是属主的儿女有耶稣的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在这个地方说到我们是上帝的殿。然后圣经上怎么说呢？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边他们是指谁呢？ 你们是指谁呢？你们就是说到这边所说的，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的这些属主的儿女。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一群人。他说到我们必须要从他们当中出来，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要分别，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他们分别居住啊，基督徒啊住来一个社区里面通通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上耶稣也说过，他没有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他让我们仍然在那个世界里面，好像羊在狼群当中。但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思想就是要我们与他们分别，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同居在一起。但是虽然我们居住在同样的环境，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我们的意志或甚至我们的盼望是不一样的，这基督徒的特征特色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上帝对于我们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看见上帝，他说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要有所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好像这是蛮远的关系，然后这一个很远的关系从圣经里面一直来的思想就是如此，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的思想就是如此，是分别出来的，要分别归属神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还没有结婚，然而你的对象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好好来思想这件事情，你要必须要来看看你到底是谁，你在神的眼中神怎么样来看你，神看你说他要在你里面居住，你要做他的子民，神也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很多时候我们常是不是为眼前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的呢？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放弃舍弃一些什么事情，主会纪念的。我最近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结婚，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感谢主。这些朋友当中大部分都是姐妹，有一个姐妹她自己也说她大概从来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年龄跟我差不多，她结婚了。另外有一位我的同工，她比我年纪大概大个五六岁，而且是一个女牧师，几个月以前她也说她结婚了，感谢上帝。这些姐妹们她们好像到了四十岁她们还有结婚的机会，才按照我们来想，怎么可能？一个女性她如果说过了35岁，她怀孕生产都是一个危险。然后我们就看见许多的姐妹，她们就是为了愿意，为了神的国的缘故，她就愿意持守神的定规原则的时候，然后神仍然纪念她们的需要。我们可以信得过上帝哦，在第十八节里面说到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上帝这个地方说到，我要做你们的父。原来说是他们呢，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哦。你看见没有，接下来上帝把这个关系变成说什么呢？是父子的关系了。原来是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更进一步，上帝又在这个地方说到，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说的。你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看见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要我们做他的儿女，不单单是子民，而且是儿女。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你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吗？然后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在这边说了两点：第一，与他们分别；第二，不要沾不洁的物。这有什么关系呢？分不分别和沾不沾不洁的物，跟做不做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关系呢？上帝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像我一样。我们怎么能圣洁像主一样呢？我们怎么能够圣洁像上帝一样那样的圣洁呢？我想这样的思想在以色列当中，他们不断的思想呢，他们是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民族，然而他们却在这个思想上面，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不了解上帝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啊！我们所以才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的义。你看见没有，耶稣说他代替，亲身代替我们的软弱，要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看为是被称为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样的原则，我们至少我们今天知道一件事情，当我选择配偶的时候，不是我选择配偶啊，不只是关乎我的事情啊，当我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不是只有我的事情，上帝在哪里呢？在你的婚姻的配偶的对象当中，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上帝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吗？不可能，上帝他不可能做一个橡皮图章，我们也不可以把上帝成为一个橡皮图章来盖一个印。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做我们的父。他这边对我们说的要求就是分别，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但是我们就必须要来思想了，诶，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一定能够找到好的弟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找到好的姐妹啊，那怎么办呢？那这是我们以后慢慢要来思想的问题，不一定有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先要来看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样。上帝的心意，他对我们清清楚楚地说，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是我的儿女，我是你们的上帝，我是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他的要求向我们显明。经过这样的思想，我就来看见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原来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样一句话，我们和信和不信的缘不相配，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配的选择对象上面呢？因为我是上帝的子民，因为我是他的儿女，他是我的父，他是我的神，他对我的要求是要从他们当中出来分别，不可以沾不洁净的物。所以这个话语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配选择的对象上面，因为我们跟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相配和父恶，其实好像在生命记第22章里面说到，牛和驴不可以同父异母。他不单单讲到同工的关系哈，但是人际关系里面最亲密就是夫妻关系。但是那种不单单讲那种关系啊，讲到相配合，不同性质。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使我们能够心窍得开。我们为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婚姻好好祷告。若是我们真的看中了某位小姐、某位男士，但是你觉得真是很合适，祷告嘛，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嘛。所以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勉励的时候，我会鼓励他们，我绝对没有禁止他们。我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是，我们不要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进入婚姻，但是我们却可以跟所有的人做朋友，包括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说你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你跟他不要情感上面不要近身，你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你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不可以近身，不可以深入做朋友，可以一般的做朋友。若是他还没信耶稣前，你不可以跟他深入做朋友，你不可以深入的跟他讨论到甚至婚嫁的问题，你甚至不可以说你要信耶稣我才嫁给你，那是条件式的交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许多人的条件式的交换常常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在婚姻的事情上面绝对不要用信仰和婚姻上面来做一个交换条件，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是要带领他信耶稣。上帝是不是把你们两个配合在一起呢？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把福音传给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把他带到教会，把他带到神的家中，在那里认识耶稣。可能今天你带来到神的家中的这一位男士或者女士，可能不见得上帝把你们两个配合在一起，可能上帝把他们与别的弟兄或姐妹配合在一起，是不是？感谢上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浅浅的，我们稍微从上帝的心意里面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从一个上帝一贯的教导里面，很多生活的经验里面，我们再来思想为什么上帝对我们说我们和不信的不要同父异母。上帝很明白的确定说这件事，我们要信从，我们要遵行。愿神祝福你们。